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为下午要讲的道，我们先有一同的祷告。主，我们感谢您，你是一位恩典的神。下午我们在这里祈求你赐下你自己的怜悯，叫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得蒙开启，特别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不容易领受，不容易明白你话语的人，我们更祈求你开我们里面的心窍，叫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下午我们在这里一同的交通，我们交在你的手中，当愿我们讲的听的都同蒙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今天我要讲到的这一篇的题目叫末世等待完成的使命。看这个题目，当我就需要给大家有一点的简单的介绍。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末世，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的使命。这两方面的事情对我们都是那么的重要。我盼望在我讲完了这篇道之后，大家能够知道什么，你到底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活在这个末世，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活在最后的这一段时间的里面。然后我也盼望你能够明白神给你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你应该做的是什么的事。所以这是我这一篇道盼望大家可以一同来明了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对一些的事情我们缺少一些的危机的感觉。当然事情来到了，不断的报道，我们就开始有了。就好像很简单的，我们都在经过两年多的有多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期间，大家对这一个事情没有什么了解，包括医生在内，包括科学家在内。但是慢慢大家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心中就会有一个危机感，我会感染到吗？所以呢，到今天我们大家来到这里，我们还是小心的会戴上我们的口罩。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危机感，因为这个细菌到底在那里我们不知道，到底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把这个细菌吸到你里面去，你不知道。所以为着防备这个危机，所以你就尽可能的戴起你的口罩来，这是危机感。但是一个这样新冠肺炎的危机感远远来不够，好像我们现在在面对的乃是一个世界末了的危机感。但我相信坐在这里的基督徒，你都没有这一个危机感的感觉。你觉得我们日子很好我们能够生在澳洲，住在澳洲，在澳洲受教育，什么都很好。我们在澳洲建立我们的家庭非常好，空气好，食物好，环境好，非常的安全。我们都会觉得样样都好，所以我们对危机感这一个事情根本就没有。但我今天就是需要来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必须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一种的危机感。有一个弟兄，他有一次他做了一点小小的见证。他就在他的 office 里面，他有一天在那里就看着一个汽车向他的 office 这边碰过来。但是因为他没有受过训练，所以呢，对一个这样意外的事情的发生，他只是惊慌的看着那个车就碰过来，但是他没有一种反应可以做出来，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受过在危机的时候的那一种的反应，所以呢他只能眼睛睛的看着那个车碰过来，幸亏车并没有碰到他的身上，如果有的话，他就在没有反应的情形底下，他就被这个汽车碰死了。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但我们还是缺乏一个危机感，因为危机感不是一个打仗打到这里来的问题，乃是要么你就去见主，要么主来见你。我们大家都活在这样一个危机感之中。那我先说一说末世，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人堕落了，人堕落之后，世界就被破坏了，人被破坏了，一切在神的面前就成为一个污秽的世界，所有的人就成为污秽的人类，因为罪就入到世界里面，这样的一个世界，神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就是了结这一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世界就走进了一个与时间在那里并行的一个经历。时间就是好像一个往下拼命在奔腾的一个洪水一样，它不会停下来，它也不会掉过头来跑，所以时间是一直都在跑。而这一个就将要灭亡，神要把它解决掉的这一个堕落污秽的世界，它只是在等着在时间的那一个点，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神知道，因为他定规了这个时间，人就跟着这个时间的洪流一直到一个终点，在那个时候世界与所有的人类都要落在同一个光景之中，就是落在那永远不灭的硫磺的火炉的里面，这是罪的一个结局。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世界已经一直在往那里走了，但是我们还不太知道。我相信在当时的世界里面也不知道，就如同在挪亚的时代，神要用洪水来审判那个世代的世界，神也用洪水毁灭了那个世界，只是留下了挪亚一家的八口，预表着救恩的拯救。但是挪亚在那里传义道的时候，他告诉世界上的人差不多100年之久，他在那里造一个方舟，而且在山上造一个方舟，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奇怪，没有鱼，你造一个方舟又在山上，你根本是为着什么呢？挪亚就说，神要用洪水来毁灭世界，所以我要赶着找这个方舟。他就是用这样一个生活和这样一个工作来传一个义道，要人能够知道神要审判世界，我们大家都需要在那里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人在那里一直都在笑挪亚，这事情怎么可能，天气这么好，那里有洪水这回事。但是就在转眼之间，洪水就来临了，并且所有的世人都在洪水之中被冲去，只剩下了与挪亚一同进入方舟的一家八口。我们就知道审判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都是不感到有危机感，只有挪亚在信心之中，他看到这个可能性。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之中，我把它从这么宽的一个时间点，我把它缩小一点，我们一同从但以理书来看一看。但以理书第9章那里， 神借着但以理在那里说了一段的话，就是这里打在这里的但以理书九章二十节，为你本国之民，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和你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神已经定下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业，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至高者。这一句话在告诉我们，神借着但以理就说出了一个非常确定的时间表了。所以刚才我是从创世纪第二章就开始说到这里来，但这么长的时间大家没有一个概念。现在但以理给了我们一个概念，有七十个期，每一个期就代表着一年那在这个七十个期里面要发生的事情他都说在这里了，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要赎尽罪业，引进永义。引进永义就是预言了将来的一个新年的生活，也就是说这一切的罪恶都要过去，但要进来了一个弥赛亚的年代。25节，你当知道，你当明白，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就是加起来六十九个期。这里的意思乃是说，从以色列人被掳之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呢，他们就落在外邦的国家的里面。那在那个时候但以理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是但以理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得到神给他的启示，就是从耶路撒冷重新的建造。我们知道在但以理被掳之后，那个王就下了谕旨，要以色列人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建造祭坛，建造圣殿，建造城墙，恢复以色列这一个圣城的存在。就是从他下命令去重建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圣殿完全的盖好，城墙盖好了，就经过了我们在圣经中所读的那一个好几卷的那个历史的书，包括了以斯拉记、尼西米记在内。就是那一段时间把这个圣殿重建起来，总共用了49年，就是头七个七年。所以圣经的历史已经立定在那里，这一个世界的末了从那里算起，在这里就可以算得到。从圣殿的重建到圣殿的重建的完毕，就总共花了49年。然后从圣殿完成之后，就一直到主耶稣他被杀的时候，总共呢就有62个期，所以是400多年的时间。而这一个在历史的时间里面他已经是成就了，所以但以理在那里所说的预言在实际的世界历史之中就成全了。特别是圣经中还有很多的预言，包括了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人堕落以后，神就应许人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来，他要伤那个蛇的头，蛇就要伤他的脚跟，这乃是一个救恩的预言。而这一个救恩的预言乃是到了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的时候，人才明白什么叫做这个女人的后裔。她不是从男人而来的，她乃是从圣灵借着一个童女怀孕生子，所以在耶稣的身上并没有罪性。所 所以他能够拯救，他能够替我们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接受神那公义的审判，以致我们人能够得救。所以这一段的时间乃是一个很好的考验，神说过的话他就必定要成就。所以预言在圣经中不断的说，不断的成就，一个过去了，两个过去了，三个过去，一直到现在，这一个事情又再往前一点，因为这里还有最后一个期还没有来到。那我们大家都在等候什么呢？你是在等候这个末了的期吗？还是你在那里不单是在等候，你是在准备怎么样？当这一个最后的一个期来临的时候，假如你仍然活着的话，那你要怎么样去面对吗？还是你如同挪亚时代的人一样，还是照样的嫁娶，照样的在那里吃喝快乐，就是说你还是照样的去生活，你还是照样的在做事，你跟世人没有分别的，还是照样的在那里办你自己的喜事，吃你自己喜欢吃的享受。如果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挪亚时代的人就在不知不觉之中，他们就给洪水冲走了。所以到底我们今天你要做什么人，你有否有这样的一个警觉性？在第69个期与第70个期之间就加进了一段的时间，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就叫它做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代乃是要带进弥赛亚时代的，所以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时间表摆在我们的跟前。圣经所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神的话乃是安定在天的，他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在这一个神所安排的从第69个期到70个期之间的这一段恩典的时间，也就是教会的时期，也就是神所一个施给我们外邦人有特别恩典的时候，叫我们能够听见福音。如果没有这一段的恩典的时代，我们外邦人根本就听不到福音，但今天这个福音已经传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重生，我们能够和以色列人一样来享受神给人类的这一个应许。所以这个时代就是恩典的时代，就是第69个期的完毕到第七十个期的来临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就记录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里面。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乃是讲到地上现在这一个时候，包括我们现今的时候，都在这七个教会的时代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乃是活在一个极其靠近最后的一个期的时候，我们正在教会这个时代之中，而且已经走到这一个时间的末了。我们今天不是在以弗所教会的时代，我们也不在斯梅拉的教会的时代，我们今天乃是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时代。这一个时代的现象正在他这一个启示录的第三章的里面，借着老底家教会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乃是一个如同温水一样的时代。你说教会爱神吗？你不能说不爱，但又不见得。你说他们 完全爱世界吗？也不见得。但教会就在世界与神之间拉来拉去，你看着教会又好像世界，你说它是世界，它里面又有神，所以我们乃是在一个如同温水一样的时代里面。但主说，因为你们如同温水一样，所以我要把你们从我的口中吐出去。主不喜欢这样的一种的教会的状态和光景。但是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之中，我们能做什么呢？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困难，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软弱，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逼迫。教会从它的松懈，以致它受到逼迫，以致它在逼迫之中它产生的妥协，不但产生的妥协让世界进到教会的里面来，也就同时的教会之中产生的偶像的敬拜。你说我们这里没有偶像啊，这里可能没有偶像，但你的心中满了偶像，你来了你就把偶像带到教会的生活里面来，你失去了那一种对神纯正的那一种的敬拜，你缺少了心中的那个圣洁，在你里面满带着许多俗地的偶像在你的里面。偶像就是说他在你的心中代替了神的地位的。你今天就要审查一下自己，你真的心中只有神吗？恐怕我们大家都要承认，我们心中还有许多代替神的东西。各位，就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一定要了解神他就是要来接触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以色列圣殿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偶像的时候，你如果读以西结书，你就读到神的圣殿里面不但充满了各样的偶像，里面满了拜偶像的烟，而且那些以色列的祭司本来是侍奉神的，但那个时候他们一身兼数职，又要侍奉神，但是在同一个殿里面又侍奉着偶像。神就决定我不再留在这样的一个满了偶像的地方。所以你读西以西结书，你就知道神在那个时候就从他的那一个约柜上面的施恩座的宝座上他升起来，他离开了至圣所，他离开了圣殿，他往东边的山上去了。神不留在那样的环境之中。同样的，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一个混乱，神能够留在其中吗？他不能。所以他一定要来了结这一个时代。那我现在又把它再缩小一点，但以理书已经小了，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可以看得到算得到的那个时间表。但我们再往下去，第一个大点那里我要说末世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广义的来说，从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对门徒们说，你们为什么站着万天呢？两个天使就告诉他们这一位你们所看着他升天的主，他怎么样去他也要怎么样的来，就是说他驾着云去了，有一天他要驾着云再来。所以门徒们就在那里一同的在那里等待这一天的来临。所以当他们在等待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他们就称这一段等待主耶稣基督的来临乃是一个末世。所以这一个范围就比但以理所说的又再小一点，比创世纪里面的那个情形再缩小一点。所以到了那个时代，保罗的时代，约翰的时代，他们都在那里说这个末现在是末世了，所以敌基督就出来了。所以敌基督不是将来的事， 基督徒敌基督乃是在那一个时候已经出现了。但我再缩小，把这一个末世缩小到主耶稣的一句话里面去，这一个在马太福音第24章32跟33节在那里就说了，那一个时候人是问主耶稣说，你的降临和你的这世界的末了到底什么时候发生呢？主耶稣就答给他们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无花果树在圣经之中是预表着以色列国，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指着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以色列在主后70年，因为罗马的太子提多他带着军队大军来到这个以色列地，就把以色列人打败了，俘虏了，把他们赶到全世界各地去了。耶路撒冷城就完全的被毁灭到一个地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一样。因为他们要把所有的金都拿去，因为圣殿是包着金的，所以他们就要放火烧，等那些金呢烧融了，然后他们就把它拿走，所以留下了石头在那里。但是经过差不多将近1900多年，将近2000年的光景，以色列复国了。这个复国根本就是一个神迹。在二次大战完了之后，英国的一个提案在联合国得到支持，以色列就复国了。但问题就是国土在那里呢，所以结果就划定了今天他们所在的地方，还没有现在那么大，比这个小一点，划定了他们回到中东的这一个地方来，所以他们就需要有人回去。但犹太人已经分散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他们就要鼓励以色列人回到以色列地来。所以对于回到以色列地去的人就是一个英雄，所以他们是冠于他们叫做以色列人，在全世界各地都成为犹太人。但是回到以色列国的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建国的第二天就已经给三面的那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包围他们，要把他们推到地中海中去。在神迹的保守底下，他们生存下来。他们不但生存下来，他们连续以后几次的打仗都打赢了对方，而且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到现在的以色列国。他们就在沙漠之中开出江河来，如同神应许他们的一样。他们把沙漠变成是绿洲，可以生产他们的粮食，他们的科技是目前是世界领先的。我们都可以看到以色列立国这一个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但这个对我们有什么重要呢？而33节这里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弟兄姊妹啊，1948年当以色列立国的时候，就是无花果树在那里这个树枝发嫩展叶的时候，这一个事情在1948年就发生了。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乃是已有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人子就近了。近到什么程度呢？正在门口了，那就是说他只是差最后的一步，他打进你的家来。这是主耶稣亲自在那里所留下的一个预言， 而这一个预言也在历史之中已经出现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一些的事情它不单是真的。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人子他再来的再降临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不能肯定那一天，因为这一天没有人知道，主耶稣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但是并不是他不来，他迟延不是因为他不来，他迟延乃是给我们有恩典有怜悯有时间可以叫更多的人得救，这是神的一个怜悯之心。所以我们只知道一个事情，在以色列立国之后主再来的那一个近的程度就是在门口了。但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却是一点的感觉都没有，什么主来什么主耶稣再来恐怕永远都不会发生，恐怕要很久都没有发生，恐怕在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发生。我们想了很多的事，但主耶稣说已经在门口了，换句话说时间已经不多。所以呢，从这些话告诉我们说，如今我们正处在这个瞎意的末世，知道耶稣快要再来，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们基督徒最危险的事就是我们是普遍性的，大家缺乏一种对末日来到的那个急迫的感觉，我们对末世的托付的使命感我们是极其缺乏的。假如你是一个病人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你说你只有三个月命可以活了，你能够把这个事情当作若无其事吗？你一定会很紧张的，你要安排好你的身后事，你要怎么立下你的遗嘱，你要怎么样安排家庭，你要怎么安排财产，你要想很多的东西，因为你只有三个月要活命了。但也有人就说我要把握时间还有三个月，那我还许多地方要做的事没有做，我要玩的地方还没玩，我要吃的东西还没吃，我要把握着时间，不管是这样还是那样，他总是会感觉到我的死期已经在三个月里面会发生，我一定要趁着我仍然能够做的时候我去把这些要做的事做了，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但他总是要有行动。今天我们基督徒对着主的再来，你不管是那一面你总应该有所行动。那我们要做怎么做呢？随着主的再来，这个经哨是每一天都在那里变动的，加上了今天世界的打仗，我们整个概念都被颠覆过来了，现在的情形与从前完全不同了。从前可能打仗打了很久我们还 不知不觉，因为新闻不是那么快就到你那里来，你对世界没有观念，所以你不知道到底影响会有多大。但今天一处的打仗全世界都会陷进饥荒的里面，一处的打仗全世界都落在那个物价的 增加的里面，我们会发觉这个时间越来越短促，世界越来越小，每一样事情就好像在你身边，刚那边刚开了一枪，这边可能一个钟点之后你就可以从新闻里面看到，可以从那个 video 上面你就可以看到世界各处所发生的事情，每样东西就好像发生在你的身边一样。特别是今天的青年人，你们都会应用这些的事情的那个科技的产品，你们更快的就马上可以知道这一些的事情。但是你只是带着一个好奇的心啊，很得意了，原来打仗可以这样的。但你有没有想到 你就在这一种的打仗告诉你说世界已经走到这一个地步了，我们呢还在那里没有危机的感觉，还在那里作为袖手旁观，我们还在那里在好像在欣赏一个很刺激的事情，但我们绝对没有想到我们现在是活在末世最后的这一段的时间的一个末期，最后的那个末日已经是日期近了。我们从来我们都没有这个意识，但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有这个意识，因为只有这一天的来到你才有机会可以进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里面，如果没有这一天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机会。但就在主耶稣要离开上升的时候，他复活之后他要升天回到父神那里去，他给了门徒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一般的基督徒和教会都重在传福音，把一个大使命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使命。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提一下的，就是这一个主耶稣对末世的圣徒们的这一个使命，不是只有一个传福音的重点，他在那里有三个重点。第一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第二个，奉父主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三个，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而这三件事情都是带着有祝福的使命，那个祝福就是你们这样行的时候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今天就要告诉大家，在这一个使命的里面，它的重心不再是传福音的问题，乃是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就是那些跟随老师的教训，与老师活在一起，老师所想的就是他所想的，老师所说的就是他所说的，老师他在那里的生活就是他的生活，在那个时候他们是与老师24小时在一起的。所以这个门徒不是赞成他的教训，乃是要遵行他的教训。但是去那里找门徒呢？找门徒就需要传福音了，因为人得救才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大使命的重点不是传福音的问题，乃是要得着万民来做主的门徒的问题。神要借着福音得着人得救，乃是叫人在地上成为他的国度。教会就是神在地上的国度，他的国度不单在道成肉身的耶稣的里面。所以主耶稣来了，他说神的国就来了，因为他把神的国带到人的中间。但是当他死复活之后，他就得着了所有的权柄，他把这个权柄赐给了我们，我们就成为他在地上的这一群在他的国度里面的人。所以我们不属于世界的国度，我们乃是属于属天的国度。在这一个属天的国度里面有属天国度的生活。你如果读马太5、6、7，你就读到属天生活的原则。所以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熟读一下马太5、6、7，你就知道你在地上应该怎么样做人，做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不是世界的子民，我们不是澳洲的子民，我们乃是属天的子民，活在澳洲这个属地的国度之中。做什么？ 就在澳洲这个国度的里面，透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为人，去显明了什么叫做属天国度的子民。所以人看到我们，就看到属天国度的生活，人看到我们，就应该看到耶稣基督的生活，人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责任，我们要做他的门徒，我们要使万民来做他的门徒。所以传福音不是叫一个人得着神的生命然后上天堂去，那我们就说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要告诉我们的福音朋友说，你们必须要得救，因为只有得救，你才能够成为神在地上的国民。所以你现在不是来拿一个进入天堂的那一个入门券，然后借着我信福音，那你就去到那里，你将来就得到保证。这是一个太低的一个传福音的方法，也是一个太低的信神的原因。我们信，我们传，我们要人来做神的那个门，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传，我们要叫人得着这一个生命，好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都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人。这岂不是就是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里告诉我们的吗？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要到全地去，做什么？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不是去做见证，而是做见证人。就是你不管走到世界那里去，你都在那里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在你身上能够透过你，人家能看到一个基督。我们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怎么可能促成这一种的人呢？那除了传福音叫他们得救，可以有机会成为门徒，乃是要透过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一句话不是单方面的，是双方面的。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去教训他们遵守。那就是说，你这一个去教训人的，你自己要熟读，你要熟悉，你要有这一个实际。对于主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做了，我们都行了，我们都熟读了，然后我们去把这一个传给人。换句话说，我们对别人得救的人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在语言上或者言语上，我们去教导他们认识神，但其实我们就在生活里面，我们要活出这一个来成为他们的榜样。所以主耶稣的这个吩咐对听见的人是一个要求，对他们去传福音得着的人也是一个要求。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大家都来读好神的话语，大家都来认识好神的话语。我们都要在那里借着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按着圣经的教训去生活，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像样的一个基督徒。这是主耶稣在他这个大使命里面的吩咐，我们要去到万民中去，我们要得到这一些人来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的目的。但你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需要传福音，叫他们得救，有基督的生命，然后我们就要把神所教训我们的、吩咐我们的，我们去教训他们要遵守，就是照着神的话而行。神答应了我们，只要我们这样去做的话，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大使命乃是从主耶稣升天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的。所以它是一个末世的一个使命，也需要在末世的时间里面你去完成这一个使命。但你说我在怎么做，我又不会传福音，我又不会讲道，那我该怎么做呢？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吩咐，这里我们需要为着圣徒，我们经历一个在受生长之苦，这是保罗说的，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这里说，我小子啊，就是我的儿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长之苦。为什么说在受呢？因为保罗为着传福音给亚细亚的人，他已经受了很多的苦，但是现在他还继续要来受苦。受什么苦？是受着一些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心智是没有的，应该最好是说在你们的里面，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里面。因为太多的基督徒他说他得救了，但是你从他身上你看不见基督，因为基督没有在他里面成形。我这里用了一个小小的比喻，就好像一个还没有孵成形的那个鸡蛋，你在鸡蛋里面它受了精，它还要慢慢的经过日子，经过母鸡的在那里的给它的一个孵它，然后慢慢的你才发现那个里面的就改变了，有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改变叫里面看不见的慢慢就变得成看见了，就成为一个鸡的模型在里面。其实在人也是一样，当妈妈戳戳有你的时候你都看不见的，但是要经过十月的怀胎，慢慢成为一个婴孩，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他成型了，到他成型的时候就可以出生了。但是一个孩子出生了不是就了了，出生才是另外一个受苦的开始。所以做母亲的十个月的怀胎的苦乃是生下了孩子，当你把孩子生下来了，你就一辈子都要在为孩子而受苦，不是当是劳苦，乃是你一生都在为着叫这一个孩子能成才成器，你在那里要摆上多少的心情，你要摆上多少你的努力去促成这样的事。你每天要替他煮饭，你要讲究他的营养，你要讲究他的教育，你要讲究他的谋生技能等等。在座有许多做年轻一点的母亲，你对你的孩子一出生你就盼望他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所以你要给他有许多的装备，从幼稚园开始就要选一个好的幼稚园给他，然后他要选一个好的小学给他，他功课要那里追不上你还要替他请补习，你为着他能够更出众一点，所以你要给他学音乐，你给他学打网球，你要给他学跳芭蕾舞，你要给他学还拉小提琴，把这个孩子要栽培到样样都能。为什么？因为你心目中有一个盼望他成才。但是有多少个做母亲的父亲的能够好像摩西的妈妈一样呢？摩西的妈妈因着信心就把摩西藏了三个月，三个月后不能藏，他就在信心的里面把他摆在水中，神有他的安排，就让摩西遇见法老王的女儿，就把他收成自己的儿子。但也就在神的安排的里面，摩西的母亲就成为摩西的奶妈，所以摩西是长大在王宫里面， 他受了埃及里面一切学问的装备，所以圣经说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孩子要学尽世界一切的学问，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乃是神安排了摩西的妈妈成为他的奶妈，他这个奶妈就把神的旨意、以色列民的历史一一的来教育这一个孩子。所以孩子可以说是在埃及长大，但他心却是在以色列。所以那一天他一看到埃及人欺负自己的兄弟的时候，他就动起火来，就把这个人一群都打死了。所以神就把他带到旷野去，受了40年的那一个旷野的教育，叫这个摩西整个人都改变过来。然后神就把他呼召之后，就成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他怎么能够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因为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也在旷野生活了40年，正是为着他这一个神的托付。今天你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神都交在我们的手中，受我们的帮助和教育。你已经为他经过了生产之苦，但你有没有准备好，你要为着这一个孩子能够让基督在他里面成型，而在那里教育他呢？你可以把世界的学问，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把各样的东西都给他补习了，都给他训练了，但是你千万不要忘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需要把你最宝贝的信仰来传递给他。信仰是可以传递的，以色列人把他们的信仰传递下去，所以直到今天以色列的这一个犹太教的信仰仍然是这么牢固的在以色列人的脑海的里面。这一些的回教徒，他们都是在那里传授了给他们的后一代有关回教的信仰，所以他们的信仰是那么的普及。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向？你所得到的，你盼望传给你的下一代呢？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把他们在世界之中栽培，难道我们只是要他们有世界里面的世界观吗？你难道只是要他们有世界里面的价值观吗？难道你只要他们有是从世界而来的那个人生观吗？那你只是栽培他们成为一个属世界的人，但我们今天要得着的乃是主的门徒。所以我们需要这一生有正确的那个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再加上一观，就是有我们的信仰的观。这样的话，如果他们能够从信仰去看人生观，从信仰去看世界，从信仰去看价值，那他的人生就完全不同的。我们就不同世人所看的，我们就不是活世人所活的，我们就不是追求世人所追求的。我们在这一切应该有的学问之中，我们加进了一个信仰的正确观念。人生是正确的，价值是正确的，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一切的正确都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正常的人性的生活。今天你能够放手不管吗？你的孩子在澳洲我们这个 safe school 的这个 system 里面的教育，你觉得这是最好的吗？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孩子所在的社会里面会带来很多的危机，那你就要做一点功夫，因为你做父母的就是你的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你这一个老师就是要把你的人性教育给他们，不是学会世界的一切而已，乃是要把一个属神的 正确的人性来告诉他们什么是一个正确的道德，什么是一个正确的人。现在人都在撒旦的影响的底下，我们的思维都歪了，我们的生活都走偏了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都如同罪恶一样的世人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对许多的是非我们已经失去了感觉，我们对很多的对与错我们都失去了这判断的力量，甚至教会在世界之中来生存，教会也带进了很多世俗的东西，也带进了很多世俗的观念，世界的治理的方式和神治理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但因为我们受了世界的影响，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是会应用我们在世界上所学的来做，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我们正需要回到神的话语之中去。我们基督徒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就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但是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有一个主观的经历，这个主观的经历就是如今我在肉身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来活着，不是单是同钉十字架同死的问题，乃是我们需要与基督同活的问题。我们一面来说神在我们身上做成了这一件事情，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这一个事实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变成我们的死刑呢？今天我还是抓我自己的主意，我还是照我自己的意念来生活，我还是照着我自己的人生计划我来创造一个伟大的人生，我要为自己创一个丰富的生活，我们要享尽世界一切，这都是我们自己的意念。但是这一些意念当你碰到基督的时候，你伏在基督的面前，你要向这一位神说，我不再是为这一切的而活，这是我的，但从今天开始我就与你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我甘愿把我自己所有的都摆下来，让你能够在我里面活出你的自己来，不是我的脾气活，乃是你在我里面的爱活出来，不是我的自私在我里面活，我乃是让你这位神在我里面透出你自己的样式来，我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活了，我乃是把我的利益摆在一边，让你的利益成为我的利益，我不再是为我个人的需要或者需求来做一件事情，不管在家里，不管在社会，不管在教会，我都甘愿的经历一个与你同死的生活。所以这是你在经历十字架的经历，而这一个十字架的经历才是把我们带进神丰富生命的那一个途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向我们自己死，让基督能够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把那个一个客观的事实变成是我们主观的一个经历。今天你在孩子面前，你需要经历基督的同时，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意念，我要你做什么，我要你做什么，我要你将来读什么，我要将你将来成为什么人。每一个家长都盼都望子成龙，但是有没有一个做妈妈的父母的，你盼望你的孩子能够有基督成形在他的里面呢？那你可能会说，他成为基督，然后难道我就只是叫他去教会里面做牧师吗？做传道吗？我是盼望他成为医生，我盼望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可以， 只要你把基督移植传授给他，叫他成形，他可以在一个基督的成形的人里面去做一个医生，甚至可以做一个成功的商人，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好像但以理一样的人，满带着神迹的活在巴比伦这一个世界的王的手下，经过了三个这样的王，是三朝的元老。但在他三朝的元老的眼睛之中，看到神与他的同在和神在他身上的祝福，为他们王带来了祝福。我相信在王下那个谕令叫他们重回那个耶路撒冷去建造之中，但以理做了很多的功夫。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到底要做什么？你如果怕你的孩子将来在世界中带着一个正确的信仰的观念不足以生活，那你看看但以理吧，他那满带神迹的生活全是因为他的信心，他的信仰。有什么能够保护你的孩子比神每天的与他的同在更好呢？所以他只要他活在神的同在之中，走在神所吩咐的事情之中，他就要主的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不能看他看到他的末了，你顶多看他看到你的末了，留下来的日子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我们的信仰之中，叫他们成为一个有基督成形在他里面的人。我现在结束提摩太后书的四章，我从一节到八节这里。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的面前，活人要受审判，死人要受审判，活人死人都要受审判，甚至将来我们这些信的人，死人的审判到主基督的座啊，基督的宝座前去，比我们活着的人还更早。但这里告诉我们，死后一定有审判，何止说在将来我们到基督面前去一定有审判。不要以为我信了到那个时候就什么都可以，不是，有审判。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来祝福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你对你的孩子传道乃是你自己的言教和身教，你要不断的在那里教导他们。当然你不要整天就来叨扰他们以致他们厌烦，我们要有智慧的去做。但是有人会想，有人会问说，那我的孩子大了我都不能教了怎么办？也有办法，你要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就在你的祷告之中听了你的祷告，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些的功夫。我的一个二哥是一个绝对那个时候是非常暴力的，他会打妈妈，又会跟爸打架。我是一个受他欺负的目的人物。但是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做工，你只能祷告，你只能告诉神。到一天我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是坐在最后面的那个位置。我在传完福音之后我就收网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在那里站起来的。你不知道神做工的。后来爸妈都来到澳洲了，他每一周都会打电话来。妈觉得这个孩子改变了，为什么改变？他也不好意思说，他只是说，妈，我怕听不到你的声音啊， 如果我每周打来，我是很怕有一天我打来的时候你不能可能听电话了。人的心的改变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交在神的手中，他会改变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孩子的心是一样的。今天你教到存在他心里的，有一天就发芽长大，成为他一生的帮助。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你要忍耐，他说你到老的这么多，你讲我，你不讲我去，你讲了我就拼，我就是不去。你可能很气，但你要百般的忍耐，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是我们今天所该做的。如果我们今天一直在这里做，我们才能够好像保罗在下面所说的，我现在被浇奠，就是我全人都为这一个而倾倒了。有那一个父母不是为你的儿女倾倒你自己的呢？但当你倾倒你自己的时候，不是倾倒你的财富，你乃是为着孩子在那里倾倒了你自己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倒在他们的身上。保罗在这里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就是一直做，做到自己见主为主为止。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说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的信仰我自己牢牢的持守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今天你羡慕他的显现吗？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不单是创造了我们人类，你为我们人类定下了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就是要把这一个堕落的世界和破坏这个世界的撒旦带到终极。你甚至透过先知告诉了我们一个相当清楚的时间表，你也借着你自己向门徒所讲的话，把那个很靠近的时间告诉了我们。但愿我们在这里都能够以耳朵能够听见，让我们的心都能够感受到你就快要来的，好叫我们能够警醒我们的生活，好叫我们能够悔改过来，不再醉生梦死在我们的自己的生活之中，让我们能够做一个为着你福音而生活的人，能够为着别人能够受到造就而能够成为你门徒的人。正如你在启示录十二章里面所说的，一个妇人就是历世历代以来的教会所有的圣徒，在他们中间要产生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就是打败这个撒旦的，这一些男孩子能够胜过他，乃是因为他们所接受的基督的宝血，也是因为他们口中所承认的那个真道。所以但愿在教会之中我们能够努力的去栽培，让众圣徒都能够成有基督成形在他们的里面，他们都能够持守救恩，他们都能够持守遵行你的话，直到你来。我们恭敬的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之中，愿你与他们众人同在，也带领他们在地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